我最讨厌别人叫我服务员。我相信上文那三个被客人逼着行使授权的服务员一定是80后的，因为他们在描述故事的时候很恰当地使用恩赐、郁闷这些现代词汇和频繁地使用挑战性的反问句，比如我又哪儿错了。这表明80后的人即使是从农村来的，也比他们的父兄辈更在乎自己的尊严。为了研究海底捞，我派了一个80后的助教潜入海底捞当服务员。两个星期后，瘦了一圈的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，黄老师，我现在最讨厌别人叫我服务员。我不解地问，不叫服务员叫什么？他说，小妹呀，老弟，小伙子，叫什么都行，就是别叫服务员。在这三个员工被逼打折的故事中，我估计这些客人一开始就引起了他们的反感。比如这三个服务员在讲述故事的时候，不约而同地把客人称他们为服务员这个情节很突出、很详细地描写出来。尽管他们一口一个姐和哥地称呼着客人，这些客人还是一口一个服务员地呼来唤去。于是我相信他们一定不喜欢这些客人了，尽管职业的要求让他们必须笑脸迎客，但人这种东西情绪是掩盖不住的，客人也一定会接受到他们微妙的负面反应，于是冲突就越来越升级了。其实不仅是中国，全世界的服务员都不喜欢被人称为服务员。为什么？心理学揭示，人越在意什么，对什么就越敏感，越是自卑的人自尊心就越强。服务员无疑是比较底层的职业，自然不希望被人不断提醒。一个海底捞的小伙子跟我说，一次放假他在海底捞店里吃火锅，吃得高兴，得意忘形起来，也像其他顾客一样对服务员直呼服务员，结果遭到一群服务员的狠狠白眼。怎么称呼服务员？称同志似乎老土且不合时宜，称小姐容易误解，称兄道弟不仅不准确也不方便，因为要估计服务员的年龄。在英国，顾客往往说，打扰一下，我要一杯咖啡。香港人一般说，多谢，请给我一壶茶。英国对香港100年的殖民统治给中国民族留下的不仅是屈辱，也有一些文明，尽管这些文明可能是虚伪的，香港人也不会对服务员高看一眼。可是文明总归是文明，即使是虚伪的，毕竟让心理自卑的服务员不那么反感。张勇的太太现在是出门有司机、孩子有保姆、做饭有厨师的十足富太太，一点也看不出来她在海底捞创业时期也曾在火锅店里打拼过。她说，黄老师，如果有下辈子，我再也不做餐饮了，苦累不说，还要受气。我们这个小地方很多单位吃饭都挂账，有一次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喝了点酒，结账时要挂账，我问他是哪个单位的，他说，你看我像是干什么的。我说，大哥，我看不出来您是干什么的。他说，老子是卖白菜的。然后一拍桌子就要走人，我不让他走，结果他站在那里骂我。张勇过来了，我跟他说，这个人挂账不说单位还骂人，结果张勇不但不帮我，还让他走了，我当时难受死了。说到此，张勇的太太哽咽了，看得出他是个典型的敢爱敢恨的川妹子。张勇的太太又说，还有一次一个人挂了200多元的账，半年多都没还，我去他单位几次都没找到他。一个星期天我在公园里遇到那个人，我过去跟他说，大哥，能不能给我们结一下账？结果他恼羞成怒，指着我的鼻子说，就200元钱还值得你大礼拜天向我要账？你也太不识趣了。我忍不住要跟他争辩，张勇又是把我说了一顿，还向他道了歉。这些事我一想起到现在都委屈，他的眼泪又流出来了。我跟张勇说，创业初期 你太太跟你吃了很多苦。张勇不屑一顾地说，那叫什么苦呀？像我们这样没上过大学，没有专业，没有背景的人，再不想伺候人还能干什么？他就是太太的命，在店里做了一段时间，我就让他回家了。他用那种态度对待别人，哪个客人还能回头？不仅不会再来，人家的朋友也不会来。其实我们在简阳做了这么多年，一共才有不到2万元的坏账，你为了这2万元钱把客人都当成跑单的，这不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吗？海底捞员工在客人们面前表现出超过常人的谦卑、忍让和殷勤。我从张勇太太的故事中得出了答案，原来这不仅是张勇的要求，也是他自己身体力行所信奉的价值主张。中国不是法国，做餐饮的可以和客人平起平坐，在中国做服务员就要忍受别人叫你服务员。我问张勇的太太，如果你知道下辈子还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，但还要通过当服务员来实现，你还当不当？他想了一下，笑着说，我还当。